不飞的天使。往巴塞尔的旅程好似永远没有尽头，火车每停一个小站，我从恍惚的睡梦中惊醒，站上挂着的总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藏身在这飞驰的巨兽里，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。但愿我的旅程在这单调的节奏里永远晃过去，直到老死。对于去拉赫家做客的事情，实在是很后悔的，这使我非常不快乐。要是他们家是一座有着树林围绕的古堡，每天晚餐时彼此才见一次面，那么我的情况将会舒坦得多了。与人相处，无论怎么感情好，如果不是家人的亲属关系，总是使我有些紧张而不自在。窗外一片朦胧，雨丝横横地流散着，我喝着白气在玻璃上画着各样的图画玩。车子又停了一个小镇，我几乎想站起来从那儿下车，淋着寒冷的雨走出那个地方，然后什么也不计划，只走到自己消失。火车一站又一站地穿过原野，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。其实还不太晚，还有希望在下一次停车的时候走出去，还来得及丢掉自己。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，做一个永远逃亡的士兵。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更别说下车了，这只是一刹间的想法罢了。我又闭上眼睛，第一次因为心境的凄苦觉得孤单。当火车驶入巴塞尔车站时，一阵袭上来的抑郁和沮丧几乎使我不能举步。那边月台上三个正在张望的身影却开始狂喊着我的名字，没命地挥着手向我这节车厢奔来。对的，那是我的朋友们在唤我，那是我的名字，我在人世的记号。他们叫魂似的拉我回来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叹一口气，拿起自己的小提包，便也含笑往他们迎上去。哎呀 Echo， 跟你抢先扑了上来，我微笑地接过他，俊俊地笑。在歌尼身后，他的男朋友，我们在加纳利群岛邻居的孩子达尼埃，也撑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跳了上来。我揉揉达尼埃的那一头乱发，慢慢地说，又长高啦，都比我高一个头了。说完我踮起脚来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。这个男孩定定地看着我，突然眼眶一红，把拐杖往哥尼身上一推，双手紧紧环住我，什么也不说，竟是大滴大滴地流下泪来。不要哭，我抱住达尼埃也亲了他一下。哥尼，你来扶他。我将达尼埃交给在一边用手帕蒙住眼睛的小姑娘。这时我自己也有些泪湿，匆匆走向哥尼的哥哥安德烈阿，他举过一只手来绕住我的肩，低头亲吻我，累不累？轻轻地问。累，我也不看他，只是拿手擦眼睛。你怎么也白白的了？我敲敲他的左手石膏。断了，最后一次滑雪弄的，肋骨也缠上了呢。你们约好的啊，达尼埃伤腿你就断手。我们四个人都紧张，都想掩饰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惊骇和疼痛，而时间才刚过去不久，我们没法装作习惯。在我们中间那个亲爱的人已经死了。走吧，我打破了沉默，笑着喊起来。我的步子一向跨得大，达尼埃跟哥尼落在后面了，只安德烈阿拉着我的小行李袋跟在我旁边。下楼梯时，达尼埃发狠猛跳了几步， 拿起拐杖来敲我的头，走慢点哎，死小孩！我回过头去，改用西班牙文骂起他来。这句话脱口而出，往日情怀好似出闸的河水般淹没了我们，气氛马上不再僵硬了。达尼埃又用手杖去打安德利亚的痛手，大家开始神经质的乱笑，推来挤去，一时里不知为什么那么开心。于是我们发了狂，在人群里没命的追逐奔跑起来。我一直冲到安德利亚的小乌龟车旁才站住脚，趴在车盖上喘气。咦，你们怎么来的？我压着胸口，仍是笑个不停。哥尼不开车，达尼埃还差一年拿执照，安德利亚只有一只手。你别管，上车好喽。哎，让我来开，让我来开嘛！我披头散发的吵，推开安德烈阿，硬要挤进驾驶座去。
你又不识路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要开嘛。安德烈阿将我用手往后座一推，我再要跟他去抢，他已经坐在前面了。去莱茵河，不要先回家，拜托啦，我说。安德烈阿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，当真把方向盘用力一扭，单手开车的。不行，妈妈在等啊，哥尼叫了起来。去嘛去嘛，我要看莱茵河。
又不是没看过，
等几天再去好了，达尼埃说。可是我没有什么等几天了，我会死掉的，我又喊着。
别发疯了，胡说八道的，达尼埃在前座说。
我拿袖子捂住眼睛，仰在车垫上假装睡觉，一手将梳子递给哥尼，替我梳头，拜托。我觉着哥尼打散了我已经毛开了的粗辫子，细细的在刷我的头发。有一年，达尼埃的母亲在加纳利群岛死了，我们都在他家里帮忙照顾他坐轮椅的父亲。拉赫全家过几日也去了群岛，我也是躺在沙发上，哥尼在一旁一遍又一遍地替我梳头，一面压低了声音讲话。那时候他才几岁？16岁。有一件事情，我呻吟了一声。
什么？
我们忘了去提我的大箱子了，说完我咯咯地笑起来。
怎么不早讲嘛，
安德利亚喊了起来。管他呢，我说。你先穿我的衣服好了，明天再去领，跟你说。丢掉好了，我愉快地说。
丢掉丢掉，
达尼埃不以为然地叫起来。什么了不起，什么东西跟你一辈子哦。说完我又笑了起来。埃廷根到了，车子穿过如画的小镇，一座座爬满了鲜花的房子极有风味地扑进眼里。欧洲虽然有些沉闷，可是不能不否认它仍有感人古老的光辉。我们穿过小镇又往郊外开去，夕阳晚风里，一栋瑞士小木屋美梦似的透着黄黄的灯光迎接我们回家。楼下厨房的窗口，一幅红白 小方格的窗帘正在飘上飘下。这哪里只是一栋普通人家的房子啊，这是天使住的地方吧。它散发着的宁静和温馨使我如此似曾相识，我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气氛呢。我慢慢地下了车，站在那棵老苹果树下，又是迟疑，不愿举步。拉赫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正扶着外楼梯轻快地赶了过来。拉赫，我拨开重重的暮色，向他跑去。哦 ，Echo， 我真快乐。拉赫紧紧地抱住我，他的身上有淡淡的花香。拉赫，我很累，我全身什么地方都累。说着，我突然哭了起来。这一路旅行，
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流泪的，为什么在拉赫的手背里突然真情流露？为什么在他的凝视下使我泪如泉涌？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，看见你就放心了，谢谢上天。行李忘在车站了，我用袖子擦脸，拉赫连忙把自己抹泪的手帕递给我。行李忘了什么要紧，来进来，来把过去几个月在中国的生活细细的讲给我听。我永远也不能抗拒拉赫那副慈爱又善良的神气，他看着我的表情是那么了解又那么悲痛。他清洁朴实的衣着，柔和的语气，都是安定我的力量。在他的脸上，一种天使般的光辉静静地光照着我。我原是不要来的，我说。不是来，你是回家了。如果去年不是你去了中国，我们也是赶着要去接你回来同住的。拉赫拉着我进屋，拍松了沙发的大靠垫，要我躺下，又给我开了一盏落地灯，然后他去厨房弄茶了。我置身在这么温馨的家庭气氛里，四周散落有致的堆着一大叠舒适的案花椅垫，古老的木家具散发着清洁而又殷实的气息，雪亮的玻璃垂挂着白色荷叶边的窗帘，绿色的盆景错落地吊着，餐桌早已放好了，低低的灯光下，一盘朴素的野花夹着未点的蜡烛等我们上桌。靠近我的书架上放着几个相框，其中有一张是荷西与我合影，趁着一滴火山的落日，两个人站在那么高的岩石上，好似要乘风飞去。我伸手去摸摸那张两年前的照片，发觉安德烈亚正在转角的橡木楼梯边拖着下巴望着我。小姐姐，我的客房给你睡。达尼埃早先是住在西班牙的瑞士孩子，跟我讲话便是德文和西文夹杂着来的。你在这里住多久？我喊过去。住到腿好，你呢？他又叫过来，是在楼梯边的客房里。我马上就走的呢。不可以马上走的，刚刚来怎么就计划走呢？拉赫搬着托盘进来说，他叹了口气坐在我对面，然后放下沏茶，有些怔怔地凝望着我。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这家人的孩子的朋友还是父母的朋友。我的情感对两代都那么真诚而自然，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我们很不相同，其实在内心的某些特质上我们是十分相近的。虽是春寒料峭，可是通阳台的落地窗在夜里却是敞开的，冷得很舒服。歌尼在二楼的木阳台上放音乐。爸爸回来了，歌尼喊起来。本是脱了靴子躺在沙发上的，听说二托回来了，便穿着毛袜子往门外走去。夜色浓了，只听见我一个人的声音在树与树之间穿梭着。奥蒂，我来了，是我啊。我从不唤他奥托，我是顺着拉克的唤法叫他奥蒂的。奥蒂匆匆忙忙穿过庭园，黑暗中步子是那么稳又那么重，他的西装拿在手里，领带已经解松了。我开了门灯，跑下石阶，投入那个已过中年而依旧风采迷人的奥蒂手背里去。他棕色的胡子给人这样安全的欢愉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奥蒂只重复这一句话，好似我一向是住在他们家里一样。拉赫是贤惠而从容的好主妇， 美丽的餐桌在他魔术般的手法下这么丰丰富富地变出来。外面又开始下着小雨，夜却是如此的温暖亲切。唉，奥蒂满足地叹了口气，擦擦两手，在灯下对我微笑。
好， Echo 来了，达尼埃也在，我们总算齐了。
他举起酒杯来与我轻轻碰杯。拉赫有些心不在焉，匆匆的只是望着我出神。来，替你切肉。我拿过与我并肩坐着的安德利亚的盘子来。
你就服侍他一个人，
达尼埃在对面说。他没有手拿刀子，你有拐杖走路呢。达尼埃仍是羡慕地摇摇他那一头卷毛狗似的乱发。
我们开始吃冰淇淋的时候，安德利亚推开椅子站了起来。
我去城里跳舞，他说。我们停住等他走，他竟也不走，站在那儿等什么似的。灯光下看他，实在是一个健康俊美的好孩子。
你怎么不走？
哥尼问他，又笑了起来。
有谁要一起去？
他有些窘迫地说，在他这个年纪这样开口请人，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
我们不去，要说话呢，我笑着说。那我一个人去了，
他粗声粗气地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重重地拉上门走了。我压低声音问拉赫，安德利亚几岁了？
大喽，今年开始做事了。
不搬出去，像一般年轻人的风气。
不肯走呢，拉赫笑着说。
如果我是这家的孩子，除非去外国，大概也是舍不得离开的吧。以前看他们都是小孩子，你看现在哥尼和达尼埃。我笑着对拉赫说，那两个孩子你一口我一口再分冰淇淋吃呢。
再过五年我跟哥尼结婚，
达尼埃大声说。
你快快出来赚钱才好，哥尼已经比你快了，我说。
孩子们长得快，拉赫有些感慨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一对孩子。
怎么样，生个火吧，
奥蒂问我们。其实这个家里是装了暖气的，可是大家仍是要个壁炉。我住在四季如春的加纳利群岛，对这种设备最是喜欢。对着炉火，我躺在地上，拉赫坐在摇椅里织毛衣线。奥蒂伸手来拍拍我，我知道他要讲大道理了，一下子不自在起来。
Echo，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好再痛苦下去。
被他这么碰到了痛处，我的脸泪夺眶而出，拿起垫子来压住脸。加纳利群岛不该再住了，倒是想问问你，想不想来瑞士？
不想。你还年轻，那个海边触景伤情，一辈子不可以就此埋下去，要有勇气追求新的生活。
明天就走，去维也纳，我轻轻地说。
箱子还在车站，明天走得了吗？
火车站领出来就去飞机场。
票化了没有？
我摇摇头。
不要急，今天先睡觉，休息几天再计划好了，拉赫说。
希波尔还要来看你呢，达尼埃赶快说。
谁叫你告诉他的，我叹了口气。
我什么？乌拉苏、米克、凯蒂和阿尔玛他们全都没说呢，
达尼埃冤枉地叫了起来。
谁也不想见，我死了。
我拿垫子又蒙住脸。
Echo， 你要知道去年这儿有多少朋友为你们痛哭， 你就不会躲着 不肯见他们了。拉赫说着说着，便又拿手帕擦眼角。拉赫，我这里死了，这里，你看不见吗？我敲敲胸口，又叹了口气，眼泪不甘地流个不停。要不要喝杯酒啊？陪奥迪喝一杯白兰地。奥迪慈爱地对我举举杯子。不了，我去洗碗。我站起来往厨房走去。这是一个愉快又清洁的卧房。达尼埃去客厅架了另外一个小床，别人都上楼去了。我穿着睡袍趴在卧室的大窗口，月光静静地照着后院的小树林，枝丫细细地映着朦胧的月亮，远天几颗寒星。夜是那么的寂静，一股幽香，不知什么风将它吹了进来。我躺在雪白的床单和软软的鸭绒被里，仿佛在一个照着月光的愁人的海上飘进了梦的世界。小姐姐，有人推开房门轻轻地喊我。谁？达尼埃，已经早晨九点了。我不理他，翻过身去再睡。起来嘛，我们带你去法国。我用枕头蒙住了头，仍是不肯动。如果可以一直如此沉睡下去又有多好。带我回到昨夜的梦里，不要再回来吧。我闭着眼睛，好似又听见有人在轻唤我。在全世界都已酣睡的夜里，有人温柔地对我低语，不要哭，我的撒哈拉之心。世上只有过这么一个亲人，曾经这样捧住我的脸，看进我的眼睛，叹息似的一遍又一遍这样轻唤过我。那是我们的秘密，我们的私语，那是我在世上唯一的名字，撒哈拉之心。那么是他来过了，是他来了，夜半无人的时候他来看我。在梦与梦的夹缝里，我们仍然相依为命，我们依旧悄悄地通着信息。不要哭，我的心。我没有哭，我很欢喜，因为你又来了。我只是在静静地等待，等待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答应过，你将转回来，带我同去。拉赫趴在窗台上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我都不觉得。做什么？低低地垂着头，不睡了便起来吧。他甜蜜的声音清脆地吹了过来，我望着他微笑，伸着懒腰。窗外正是风和日丽的明媚，如洗的五月早晨。我们去火车站领出了行李，便往飞机场开去。现在只是去划票，你是不快走的咯？哥尼不放心地说。等我手好了，带你去骑摩托车。安德利亚说。就为了坐车？等到你骨头结起来啊。我惊叹地笑起来。这次不许你快走。达尼埃也不放心了。在机场瑞航的柜台上，我支开了三个孩子去买明信片，划定了第二天直飞维也纳的班机。那时候我突然想起三岁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片中的母亲叫孩子去买大饼，孩子回来时母亲已经跳江了。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联想呢？我收起机票，对迎面走来的安德烈亚他们笑。喂喂，我们去法国吧。我说。车顶上的大箱子怎么办？过关查起来就讨厌了。安德烈亚说。要查就送给海关好了。我说。又来了。 又要丢掉箱子，那么高兴？达尼埃笑了起来。放在瑞士海关这边嘛，回来时候再拿，我说。哪有这样的，跟你说。我去说，我说就行，你赌不赌？我笑说。那么有把握？不行就给他查嘛，我是要强迫他们寄放的。于是我们又挤上车，直往法国边界开去。那天晚上，等我与维也纳堂哥通完电话，才说次日要走了。那么匆忙？拉赫一愣。早也是走，晚也是走，又不能真住一辈子。我坐在地板上，仰起头来看看他。
还是太快了，你一个人回去过得下来吗？
奥蒂问。我喜欢在自己家里。
以后生活靠什么？
奥蒂沉吟了一下。靠自己，靠写字，我笑着说。去旅行社里工作好啦，收入一定比较稳当，哥尼说。写字已经是不得已，坐办公室更不是我的性情，情愿吃少一点，不要赚更多钱了，我喊起来。
为什么不来瑞士，又不回去台湾呢？
达尼埃问着。世界上我只认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就是我海边的家，还要什么呢？我只想安静简单的过完我的下半辈子。火光照着每一张沉默的脸，我丢下拨火钳，拍拍裙子，笑问着这一家人，谁跟我去莱茵河夜游？炉火虽美，可是我对于前途将来这些空泛的谈话实在没有兴趣，再说谈又谈得出什么来呢？突然累人累己，不如去听听莱茵河的呜咽，倒是清爽些。第二天清晨我醒来，发觉又是新的旅程放在前面，心里无由的有些悲苦，就要看到十三年没有见面的二堂哥了，作曲教钢琴的哥哥，还有也是学音乐的曼嫂，还有只见过照片的小侄儿。去维也纳的事便这样有了一些安慰，在自己哥哥的家里不必早起，我要整整的大睡一星期，这么一想可以长长的睡眠在梦中，便又有些欢喜起来。虽然下午便要离开瑞士，还一样陪着拉赫去买菜，一样去银行，去邮局，好似一般平常生活的样子。做游客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去了半日法国弄得快累死了。跟拉赫提了菜篮回来，发觉一辆红色的法国雪铁龙厂出的不带水小铁皮平民车停在门口。这种车子往往是我最喜欢的典型的人坐在里面，例如《娃娃看天下》那本漫画书里，马法达的爸爸便有这样同样的车。他是极有性格的，车上的人不是学生就是那种和气的好人。我想这是谁的车？应该当然是你的嘛，西伯尔。我笑着往一个留胡子的瘦家伙跑过去，我的好朋友西伯尔正与达尼埃坐在花园里呢。怎么样，好吗？我与他重重地握握手。好，他简短地说，又上去与拉赫握握手。两年没见了吧，谢谢你送给荷西的那把刀，还有我的老盆子，也没写信给谢谢你。我拉了椅子坐下来。西伯尔的父母亲退休之后，总有半年住在加纳利群岛我们那个海边。跟西伯尔我们是淘垃圾认识的，家中那扇雕花的大木门就是他住在那儿度假时翻出来送我们的。这个朋友以前在教小学， 有一天，他强迫小孩子在写数学，看看那些可怜的小家伙，只是闷着头在那教室里演算，一个个屈服得如同绵羊一般。这一惊痛，他改了行，做起旧货买卖来，再也没有回去教书。别人说是他是逃兵，我倒觉得只要他没有危害社会，也是一份正当而自由的选择和兴趣。Echo， 我在报上看见你的照片，希伯尔说。什么时候？我问。一个月以前，你在东南亚，我的邻居住着一个新加坡来的学生，他知道你，拿了你的简报给我看，问我是不是。达尼埃抢着接下去说，希伯尔就打电话来给拉赫，拉赫看了简报，又生气又心痛，对着你的照片说，回来，回来，不要再撑了。其实也没撑，说着我突然流泪了。嘿嘿，说起来还哭呢，你喜欢给人照片里那么挤？达尼埃问。我一甩头跑进屋子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拉赫又在喊我， Echo 出来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在洗头烫衣服擦靴子呢。我在地下室里应着，吃中饭了。我包着湿湿的头发出来，希伯尔却要走了。谢谢你来看我，我陪他往车子走去。 Echo，要不要什么旧货？去尔那挑一样年代久的带走。不要，真的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。好，祝你。他微笑地扶着我的两肩。祝我健康愉快，我说。对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希伯尔点点头，突然有些伤感。再见，我与他握握手。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脸，无限温柔地再看我一眼，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。就算是一个这样的朋友，别离还是怅然。下午三点多钟，哥尼和奥蒂已在机场等我们了。我们坐在机场的咖啡室里。多吃一点，这块你吃。拉赫把他动也没动的蛋糕推给我。等一下我进去了你们就走，不要去看台叫我好不好？我匆匆咽着蛋糕。我们去看。不喊你看也不许看，免得我回头。好好照顾自己，不好就马上回来，知道吗？拉赫又理理我的头发。这个别针是祖母的，你带去咯。拉赫从衣领上拿下一个花别针来，留给哥尼，这种东西，这种纪念性的东西，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带去好了。拉赫又说。我细心地把这老别针放在皮包里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听见了，不好就回来，奥蒂又叮咛。不会有什么不好了，你们放心，我笑着说。安德烈，你的骨头快快结好，下次我来就去骑摩托车了。我有爱的摸摸安德烈的石膏手，他沉默着苦笑。7月13号，加纳利群岛等你，我对达尼埃说。一起去潜水，我教你，他说。对，我慢慢地说。扩音器突然响了，才拨出班机号码，我就弹了起来，心跳渐渐加快了。 Echo Echo， 哥尼拉住我，眼睛一红。怎么这样呢？来陪我走到出境室。我挽住哥尼走，又亲亲他的脸。奥蒂拉赫，谢谢你们。我紧紧地抱着这一对夫妇不放。安德烈亚与达尼埃也上来永别。很快就回来哦， 下次来常住了。”拉赫说：“
好，一定的。”我笑着：“再见。”我站定了，再深深地将这些亲爱的脸孔在我心里印过一遍，然后我走进出境室，再也没有回头。